立在上第五章，在上第五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题目是犯罪被掳，犯罪被掳，恒心行善，难中神助。这个犯罪可以改成邪淫啊，这两个犯罪它不仅是犯罪，而且是行邪淫，邪淫被掳，恒心行善，难中神助。今天开始讲流变，以后接着讲以流变为首的那两个半支派，流变加德马拿西的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啊，他们怎么样的自选毕业以后呢，最终是被掳，最终是被掳。虽然他们有一阵子靠主得胜打胜仗，但是不能一次都是得胜啊，我们要靠主要一直得胜，所以呢必须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流变支派以为首的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得到的是次好的，没有点选上好的，这个和他们的祖先也有关系。流便一开头就讲了，流便是长子，是以色列的长子，却是因为放纵结果失去神的恩典。本是长子，结果长子的名分、职分、位分通通丢光，全部都丢掉。那边就是对扫罗，扫罗本是不被蒙恩的，逼迫教会的，也没有份的，根本也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还经过试探，经过大马色的这个光，天上的光四面照他，他悔改以后，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长子，得到了外邦使徒的职分。他是怎样的存着污秽的良心，纯正的良心。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邪淫与纯正，邪淫被掳，纯正蒙救。这个纯正就是保罗，他是凭着一个在神在人面前是凭着良心行事，这个良心是无愧的良心，也是无愧的良心，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是一个纯正的良心。良心我们知道也是为我们做见证，你是好的良心，经过主的血洁净，那么这个良心都为你做见证，你是否真正在神在人面前是无愧的。就保罗纯正，所以结果蒙救，一面邪淫被掳，一面纯正蒙救，这是两边中心。因为良心纯正，所以在受苦当中他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大难当中他得到神帮助，神是万有都为他效力。所以两边相对，求主让我们看重神恩，在恩典中不要放纵，看重神恩，在恩典中不要放纵，永远的信靠他。所以保罗今天在苦难中神的话的领导，一向都对他说话，主站在他旁边叫他，对他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是更加坚定他的信心，所以他始终站准了，就要奔向前方，奔向这个目标，就要到罗马去。虽然你看看他在半路上重重的难处，重重的障碍，但是拦住不了这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保罗。所以两边相对，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有一个纯正的良心。纯正的良心哪里来的？敬畏神，遵守主的道而来。你不敬畏神，你不遵守主的道，根本不会有纯正的良心。我们犯罪作恶堕落，我们从亚当而生啊，从罪恶而生，我们的良心都是被玷污的，都是污秽的。所以基督徒第一章都是告诉我们啊，在洁净人凡事都洁净，在那个不洁净的那就是污秽的，连心地和天良都是污秽的。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在他的血里面得洁净，天天敬畏主，遵守主的道，那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那你就会得到神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小段是分九段，三节对四节，开头一节对两节，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三节对四节。我们第一段十七节对二十三节，请看十七节对二十三节，题目是放纵施恩，纯正神助。放纵施恩，纯正神助，神帮助。那我们看一到十七，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为什么说原是流便呢？他本是长子，他正是雅各的长子，但是因为他污秽 进了父亲的床。这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自己的祝福里边这样，他放纵情欲，他滚浮如水，像水开的锅一样了。情欲啊好像欲火攻心，所以呢结果他失去了恩典，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所以什么是长子啊？长子就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是大有尊荣，长子在整个的家族里面是大有尊荣，而且权力操纵。但是呢你这一犯罪，你这一放纵，你什么都失去了，哪个人尊重你？没有人尊重。所以在这里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怎么样，长子的名分都丢了，归给了别人，本来有现在没有了。所以原生长子在如今呢丢掉了。还有根据申命记二十一章啊，就告诉我们长子有丰盛产业。刘备有吗？刘备没有了，没有。这丰盛产业被谁得到了？约瑟得到了。所以下面说长子的名字就归了约瑟。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刘备不看重神的恩典。以后呢刘备的子孙好不好？也不好。什么不好？两个方面。一，带头拣选河中的地，拣选次好，不肯过河，带头拣选河中的产业。第二，刘备子孙当中参与可拉叛党，所以这个刘备的子孙里都不提这几个人。以利亚的儿子大厂亚比兰提呢，连提都不提他们了。因为什么？因为叛变呢、啊、叛变结果被神啊惩罚，被地开口把他们吞了。所以这就是刘备自己不好，子孙带来的也没有好处。底下告诉我们约瑟多么蒙恩，约瑟为什么得双份产业？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约瑟在长期的苦难试探当中，他靠神得胜，他在难中他能够警醒忠心敬畏神，守住主的话，所以他蒙恩，所以他得到两份产业。所以双份产业归给他。底下第二节讲的犹大，犹大本是不配蒙恩的，放荡，但是他堕落以后，接着他玛给他堵了破口，以后他就苏醒。所以今天犹大是苏醒蒙恩，苏醒痛悔苏醒，而且彻底离开罪恶。所以以后的犹大他胜过一切的弟兄，就犹大他倒是大有尊荣，权力操纵，在雅各家以长子的姿态出现，这样的体恤父亲，这样的怜爱小弟弟，为小弟弟做保，为小弟弟牺牲自己，甘为奴隶，想服侍约瑟，这都是犹大做出来的。所以他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都是从他而出，君王也是从他而出。这个君王第一是大卫，第二是基督，当然大卫的子孙呢，大卫和大卫的子孙，第二更是啊，给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就是这个犹大。所以神预备犹大就像预备耶稣基督的家谱，长子的名字却归约瑟。底下第三节开始就讲到刘辩的子孙了，刘辩的长子，以色列长子刘辩的儿子，也讲到他的儿子，底下就讲他的子孙，一直到第六节。大家看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巴利的，巴利的儿子是贝拉，贝拉是水井。既然你是水井，你应该里面丰富啊。但是什么？他做了流变之派的首领，就是被亚述王提格拉比尼瑟掳去了，可能是在全支派被掳、全民族被掳之前，特别提到他，就这一个人为什么被掳？因为你离开了活水井，你就被掳了。名字倒好，叫井，水井，是首领，结果被掳，带头犯罪啊，首领被掳。他在地上照着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底下有很多，虽然都是做族长，但是一个个也没有真正的给我们看到到底他们有什么作为，为主做了什么工作，都没有，只是讲到他们扩张他们的地界。底下讲到第八节，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是司马的儿子，司马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知道尼波和巴利年，就是说到约尔的时候，这个流变子孙呢就扩张到哪里呢？扩张很远，已经到摩押的城里，尼波和巴利年都是摩押的城镇，就是他扩张他的地界。你今天什 要我们注意外面的扩张。那但你地也不少，我们就是两半之半，占了河东省这一大片地。从刘备也好，加上马南西，他们占的地都够多的。你外面扩张没有用，这要对你名利是不是真正的体会是那些多多的责任。底下又向东沿，沿着是伸展，伸展到了布拉河那边，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生息增多，生息多代表产业多，所以他们就扩张自己的地界。那么你生息多，你产业多，你更要多得地，多得人，而不是只顾自己的产业。什么年间啊，他们曾经打胜仗，以下甲人征战，下甲人实际就是埃及人。下甲哪里来的？下甲的根子就是埃及，是先进的含的后代，与神为敌的，所以他们在扫罗年间和下甲人征战，下甲人就倒在他们刀下，他们就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下甲人的帐篷。就是可见的这些地方原来是下甲人占据，现在他们站上了下甲人，你就能够住他的帐篷。所以在诗篇八十三篇也讲到啊，这些与神为敌的仇敌，他们都来与神为敌，其中也有下甲人，就是埃及人。所以你不战胜仇敌，你就不能多得地。底下又讲了迦勒子孙，为什么在这里讲迦勒子孙？因为迦勒子孙也随着刘备来选择河中的地，不肯过河，不肯拣选是命定的产业，所以也把他带在一起。他在刘备对面住在巴山地，沿到撒迦，撒迦就是巴山的东边东界。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也有做副族长的，他都挺有权柄的，又是族长又是副族长，还有族兄弟，一共七个人，十三姐，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亚比孩是忽略的儿子，忽略是耶路亚的儿子，耶路亚是基列的儿子，基列是米迦勒的儿子。底下一代代刀上去告诉我们说，到十五节说这都是做族长的啊，就说家的子孙有很多做族长的啊，所以才这记名在这里。但是没有一个族长说体会神经去过河得地啊，没有啊，都是在河东，说明他们都是安逸眼前，只顾眼前，眼前得地就得了，只顾眼前的利益，只安逸于眼前的这一切啊。所以他们住在基列与巴山和巴山的乡村，并山门的交界，直到四围的交界，就是他们的范围就是河东，而且这些地呢都是很丰富的地，所以注意外面的丰盛。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在以色列王因为不安年间都载入家谱，外面不错就载入家谱，表示他们都是正统的，是吧？有家谱，说明不是外来的。但是呢，我们注意耶罗波安这里所指的就是那个耶罗波安第二王下十四章的耶罗波安，在他的年间为什么特别提呢？因为这个耶罗波安第二是什么？是外面表面兴旺，实则危机。因为神固定他子民的缘故，所以怜悯使耶罗波安第二做王的年代收回了大量的土地，这是不是表示很兴旺吗？他收回了很多土地，但这仅仅而已，他仍然是拜金民族陷民于最终，表面兴旺实则危机，里面却是还是败坏。那我们到十七节为止，所以这些都不足以我们效法，我们只能够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这一段讲谁？讲刘辩，也讲到迦德啊，讲刘辩和迦德，他们都是很多做族长的，但是他们所选择的，他们只是满足于在约旦河中得地，没有在约旦河西得地，不要并没有看重这个神命定的地。那这一段也告诉我们，我们千万要因刘辩的事受警戒，在恩典中放纵。是保罗说我们今天在恩典中，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难道能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能。正因我们在恩典中，恩典之下，我们更不应该犯罪。不能说恩典之下自由了，宝剑随便可以用一用，那你叫自欺，刘辩就自欺，恩中放纵，结果失去恩典，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位分职分，他全部都丢光，那是我们的警戒。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这边对保罗啊，大家看二三章这边呢，是从第一节我们要看到二十三节啊，这边是一节到二三节。 我们看看这边的保罗，这边的保罗他自从蒙恩以后，他一直是警醒谨守，正视目标，一直往前去得进。为什么？因为他痛悔心回转以后，他就看重神的恩典，那边就根本不看重神的恩典。什么章子名字呢？无所谓啊，有机会就犯罪，而且背着父亲，雅各都不知道他犯了罪了，上了父亲的床。这两边相对的，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我们先看一节二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到这次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人打他的嘴。保罗在受审当中，在见证自己的良心，却是挨打。保罗是无辜的挨打。现在我们看，根据圣经，特别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良心是什么良心？他是蒙主的血所洁净，他在神的面前是存这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他见证自己的良心。二十四章第十六节，二十四章十六节，他说：“因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这是呢，我们应该学习的。如果就是没有无愧的良心，他的良心已经坏了。所以圣经跟着保罗书信告诉我们，有两种良心，一种是被洁净的良心，警醒忠心，天天做一个诚实光明的人，所以他的良心像保罗一样无愧的良心，无论对神对人，这是一种。第二种良心是什么？第二种良心就是污秽的良心。污秽的良心在提多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还有呢，有那多次的良心好像床坏了一样，就是亚历山大，这是在提后一章讲到。还有提前四章二节说有人好像良心烂惯了，那是指着假先知，这样的人他不会受感动的。我们千万不要良心烙惯了，什么叫烙惯？被烙铁烙惯了，麻木不仁，从来不会受感动。一说我样样都懂，骄傲嘛，骄傲透顶，不会感动的，烙惯了的良心。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解释提前一章一章五节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爱？这爱就是从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啊、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是吧？所以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一面是保罗，一面是刘辩。保罗是行事凭着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在公会当中，在受审当中所做的见证。那边就是刘辩，刘辩是犯罪。上进的良心，你竟然那个上父亲的床，所以刘辩犯什么罪？放纵乱伦呢、啊？他这罪什么罪？又放纵又乱伦，所以这么严重的罪恶。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谨守蒙恩，那边是放纵施恩，咱们这个名字都归给约瑟了。一面是恩宗放纵。一面是保罗警醒守道，他警醒的守住主的道，所以他能够在公会面前这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真正在神的面前蒙恩、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对约瑟，因为这个那边的第一节也讲了约瑟，约瑟是得胜苦难试探，所以他能够得到什么？得到流变所失去的那个长子的名字归给谁？归给约瑟了。所以得胜苦难试探，这边就是保罗勇敢的面对公会，也是得胜的一个态度。他那个得胜勇敢面对公会，是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明他多么勇敢、他们又吓得要命，他们又赶紧逃跑，他们又吓得发抖或者不敢讲话、他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怎样怎样，勇敢的做见证。约瑟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这边使徒保罗，保罗本来是个大罪魁，罪魁蒙恩，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使徒的身份啊，他真正得到了、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约瑟难中敬神远恶，约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裁判，是他在苦难中，在长期的苦难和试探当中，他敬畏神，他远离恶。所以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而这边呢，就是保罗见证自己的良心，保罗能够见证自己的良心，所以保罗也可以反面对流变，也可以正面对谁？对约瑟，正面的来对。底下就看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名字为大祭司，实际太可怜了。他名字的意思很好，亚拿尼亚的意思是主是恩慈的，但是呢，他却是吩咐人来打保罗，他有没有一点恩慈？他毫无恩慈，所以两边相对，这个一点二点，两边相对，也可以对这个保罗是无辜挨打。保罗犯什么罪？保罗在见证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就被人打了，吩咐打他了，打他的嘴。那面就是约瑟无辜受害，但是神都为他们做见证。这就是一节二节，现在我们看三节四节。三节就看先看这个三节吧。保罗对他说，你就粉饰这墙，谁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已经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你看保罗多勇敢，你打我本身你就是错误了，因为审判人你是按律法，你都违背律法，随便打人就是违背律法。所以保罗说你是粉饰的墙，粉饰的墙。所以这边的大祭司也可以和那边的犹大来相对，那边第二节讲犹大，犹大是真正后悔，所以蒙恩典。这边呢，这边是伪善行凶，行凶打人不是行凶啊，一边是痛悔蒙恩，犹大中了蒙恩，他真正是大有尊荣，本来不是长子，进来大有尊荣，权力操纵，所以他胜过众弟兄。而这边呢，伪善行凶。为什么这个大祭司可以说你是粉饰墙，如粉饰墙？这个里面因为不肯痛悔，一个人不痛悔就是假冒伪善，里面从来不痛悔，外面装的好极了，这就是大祭司，这就是粉饰的墙。什么意思？外面打扮粉饰的白白的洁净的很，实际里面污秽肮脏，所以我们不要做大祭司。这就第三点。那面是犹大蒙神特选，为什么呢？因为君王从他而出，他真是蒙神特选。这边是被神弃绝，你这么粉饰，你不是被神弃绝吗？底下我们再看四节一直到七节，这几节我们要连着看，四五六七，这边那面就是三到五，那边都是组长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第四节开始，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什么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常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确实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出这个大祭司像个大祭司，如果真的大祭司，让人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使徒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和使徒的时代，所有大祭司都是希律王封的，是人力的，根本不是什么真的大祭司。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人力的大祭司，所以这边呢也可以对流变子孙呐、啊，子孙就是失去了长子的尊荣，流变可以对流变失去了长子的尊荣，接下来对子孙，子孙应当受教，流变的子孙应当受教。但是我们从流变子孙当中所做的事，我们看出他的子孙一点都没有受教，又是闹可拉党叛逆啊，又是带头啊。去选择约旦河东的地，就可见了他们子孙应当受教却没有受教，正如同这边的这个大祭司不知道自己责备自己，不知自责，认为是应当受教，都不知受教，只是外面的做流变子孙。所以底下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我现在受审是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啊。我们就先到这节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这里看出这里两派，但是保罗他要见证什么？他见证一件事，就是他蒙恩以后，他既不属于法利赛人，也不属于撒都该人。虽然他本身原来是法利赛人，因为你从他的见证所说明了，他说我现在受审是盼望死人复活，这句话法利赛人也不赞成，撒都该人当然更不赞成， 他这个人根本不相信死人复活。法利赛虽然相信死人复活，但是他们并不盼望死人复活。是他们盼望吗？他们根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这两杯三杯我们看看啊，那边就是子孙参与可拉达流变的子孙，是我们这里流变的儿子们。虽然那里没有提，但是就是讲到他的子孙当中有啊，有什么呀？有这个可拉达。这就证明就两派都固执己见，都不对。法利赛人只是头脑承认啊，有什么有复活，有天使，有鬼神，但是他们根本还是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你有复活吗？你还是没有复活的生命。撒都该人呢是什么都不信，那更是，所以说两派争来争去，实际没有意思啊。所以两杯三杯啊，这边是盼望死人复活，这个是保罗所讲的道。盼望死人复活，这个就是基督的救恩，是忠心的意思，领人得生命。盼望死人复活，叫人得到永生，死人复活才有永生的盼望。对着那边呢，流变子孙追求今生的名利，今生的财力。另外可以对第八节，可以对你们第六节，就那个首领，那个首领叫贝拉，首领贝鲁亚述，首先贝鲁，他头一名就贝鲁了，被亚述提拉比约瑟掳去了。对着这边呢，就对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也是首领。撒都盖人、法利赛，我们知道是公会的成员、首领，所谓的宗教领袖。但是他们怎么样，都偏离了真道。所以两边上面，一面是首领被掳亚述，一面对他这边就都偏离了真道，没有一个是真正在真道上。他们所以说他们反对保罗呀。这就是第八节，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小段小段看啊，九到十一，这边那边就是七节对八节，大家看。于是大大的宣扬起来，有这个法利赛党的门士就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又怎么样呢？啊，这个法利赛人你看看，你说他真迹吗？不是真迹啊，只不过他起来还说了几句这个真正的话啊，我们都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啊，那是大起争吵，吵到什么程度？大家看看，吵到差点把保罗都要吵碎，啊，彼此争吵就都牵扯到保罗，这点吵碎，所以神就兴起天父长再次来凝住他，这就是第十点。天父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如果不是抢出来的话，保罗就被他们扯碎了，生拉硬拽还不扯碎啊。底下第十一节最要紧了，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个保罗你别看这么大难当中神和他同在，关键的时刻神在异象里都对他说话，这不是异象吗？在夜里主站在他旁边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说，你放心吧，你不要害怕，他们也不会把你扯碎，而且你怎么在一路上为我做见证，那怎么样啊，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现在他还在耶路撒冷，等一下不是吗？要把他带到哪里？带到该撒利亚去了，所以就是说神的话领导使得保罗能够也更加勇敢刚强。两杯相对啊，从九节到十一节，直接到十一点，这边是两党争辩不休，那边是什么呀？按宗族都做族长，这边两党争辩，那边是都是个族长啊，带头人。但是他们是什么呢？图眼前安逸，所有做族长的没有一个过河，都是安逸在眼前，图眼前的安逸。那这个现在保罗是什么呢？保罗是危难中蒙救，保罗在危难中他依靠神啊，靠神所以蒙救。这个面面就是从眼前的安逸，所以你看了半天就是这些族长的名字，只不过都是在约旦河中来得地啊。一面看到那边什么约珥啦，怎么扩张啊，怎么扩张到这个摩押的境界了，就是外面扩张境界，只能是外面扩张境界。这对人的十一节，大家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神在夜间给他意象，允许外邦得地，允许 佩德蒂。罗马在哪里啊？罗马在远远的外方。所以一面是神赐允许，那面是你外面扩张境界，你扩了半天还是个约旦河洞，是不是？一再扩展，你还是个约旦河洞，你根本不在神命令当中。这边呢，这边保罗没有自己付什么代价，这个是依靠神，结果神在这边就对他说话，允许外邦得地。那面是带头选地，不肯过河。这边是保罗受苦得地，蒙神坚固。这个意象本身就说明是蒙神坚固，他受苦得地，蒙神坚固。在苦难中神向他说话，苦难中神还要把他带到罗马去，所以你看这点就印证保罗去罗马是神命定的旨意。大家看出来没？你看看意象的神都对他说，你在耶路撒冷我作见了，你也怎样在哪里，在罗马我有作见了。所以一面是带头选地不肯过河，一面是受苦得地蒙神坚固。再看啊，底下12-15节，到了天然犹太人同谋起誓，若不先下保罗就不吃不喝，这真是起大事了。同于起誓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到你们这里来，假装要详细的来查考证实。那我们呢，预备好了半道就把他杀掉，要埋伏，要杀保罗。所以这一段对保罗来讲，这是大难临头啊！你看，这不是大难临头吗？但是呢，很奇妙，神亲自的保护。我们就到15节啊，两边相对，这边是同谋杀害，但是呢，同谋杀害，但是呢，对保罗来讲恩典更多。你越杀害，神的恩典对保罗来讲更多。那么是向东延伸啊，流变子孙啊，向东延伸，生畜增多，那边是产业多，这边保罗是什么多？恩典更多。你不能满足于产业多，最要紧的恩典更多。这边是势透敌地，一定要认识到这魔鬼的诡计多厉害，就是要杀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要去得地，保罗要去罗马，保罗要遵循神的旨意，保罗要把福音带到罗马，所以魔鬼就不甘心。这个40个人起大事，这就是背后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今天要势透敌地，最难免就是灭敌得地。他们灭尽了下甲人，所以他们就得了这个当时的那个地，河东的地。你不灭敌，你不能得地。这个敌的阴谋你要识透。那面是又讲到加德之派，加德也为自己选地，为自己选地、结果你得到是得到了，但你不过在约旦河东。那对着这边来呢，这40人的起大事是什么？他们是拦阻使徒得地。他们为什么起大事？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那就是拦阻使徒得地，拦阻人得地。这就是到15节为止。再看16节啊，16到20啊，这一小段，因为我们应该到23节啊，先看16到20。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请说你领着上面人去见千夫长。你看何等奇妙，在危机当中，这些人告诉千夫长，千夫长也莫名其妙，那你让我带着去吧。这个保罗马上就被杀了，但是神会兴起一个外甥，一个小孩子一样少年人，下面称他为少年人，这个外十几岁吧，他听见了这个消息，他就来营楼来告诉保罗。外甥就保罗姐姐的孩子，外甥告诉保罗，保罗就请一个百夫长说，你快点把这孩子带到千夫长那里。就这样辗转的这个啊，就被带到千夫长那里。于是就领他进去了，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你啊，求我呀领这个少年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你看看，这不是机密吗？一个小孩子来成就神的旨意，神借着一个小孩子来保护了保罗啊，也借着千夫长。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去，假装要详细查问他的事啊，就先到这里为止啊。那这个我们是真看见这个小孩子外甥效力，使得保罗怎么脱离虎口。神借着外甥效力脱离虎口，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众多的族长， 你一大队首长，你还比不了一个小少年人。所以求主怜悯啊，兴起少年来。因为这个孩子单纯，信靠神，爱保罗，爱到保罗的性命要紧，他也不怕自己冒着危险，他甘心牺牲。所以这边就是外甥效力脱离虎口，那边就是众多族长苟且偷生，有什么意思？这边是外甥效力，也可以这么说。这个保罗这个外甥啊，可以说甘心牺，可以说牺牲自己，来冒险来效力。那边就是众族长，苟且偷生。这是他和众族一坐就不动了，也不敢过河，也不敢往前去得地。所以那边是族长首领，这边是一个少年人。那边是无所作为，这边是勇敢机智。你看见上面是个勇敢机智啊，那边是无所作为。族长，族长做了一大堆的首领族长，结果没什么作为，无所作为。这边呢就是勇敢机智。那边是停步不前，就到了约旦河东边就为止了，不敢往前。这边是保罗在苦难中奔向标杆，所以神借着环境来搭救他。再看21节到23节，底下就是这一个少年说的话：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知道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上面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我了。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马兵，你看看长枪手，今夜还出的时候就把送到该撒利亚。所以两兵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先对这一个少年人，就这个外甥，临警醒破敌计。你别看他这几句话把这个40人这个魔鬼的诡计就破掉，破敌计。那边是安逸，不是敌计。魔鬼的诡计就是你最好你安逸，你享受，你舒服，你顾着老婆孩子，你不要过河得地。所以他们懂了，不懂安逸，不是敌计，不认识魔鬼的诡计，所以结果就不知不觉都中了魔鬼的诡计。这边呢临警醒破敌计，破敌计。一面可以对保罗，保罗是死遵神旨意，那边是不敢过，不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就是死，过死河的意思。为什么这些人不敢过河？怕死，怕苦，怕难。所以两边相对，你看看保罗得到了这么大的帮助，那就是难中见神迹，那边安逸图受恩，突然的享受神的恩典。那边的约旦河中地理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就是享受吧。我们不能做两个半子派。这边是保罗在难中见奇迹，所以两边相对到23节为止，这边就千夫长大效力。你看看，一个囚犯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变成一个特什么特殊的一个使者，有特权的一个使者，被护送到该撒利亚去。千夫长大效力，对着那边就表面收回土地，对着那边就耶路撒冷第二。你在耶路撒冷第二的时候，你有了家谱，这算什么？耶路撒冷第二就是表面的兴旺，表面收回很多土地，但是实际耶路撒冷第二还是拜金牛犊，没有改变。所以对他这边呢，就千夫长大效力，使得保罗能够什么呀，在难中能够得到营救。我们就到这儿啊，这是23节。所以两边相对，这第一段是什么？纯正神助，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所以尽管是这么样的苦难，这么的危险，在千难万险当中，结果保罗蒙救神助啊，神助。那边是放纵施恩，这边是纯正神助。再看第二段18节到26节，对的，那边就是24节到35节，题目是行邪淫被掳。这就两个半支派最后的结局，行邪淫被掳，那么遵神旨蒙救，不但神助而且蒙救。头一段看见神帮助，最后一段看见神蒙救，神救他脱离虎口。我们看一下18节以后， 十八届以后讲什么呢？就是两个半支派曾经打过胜仗，打过胜仗。刘备人、加贺人和马良是半支派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有四万多人，四万多。他们和谁打仗呢？夏甲人，就是埃及人，伊突人、拿非斯人、哪达人。据说这个哪达人也是夏甲的一族。以上所有这些人都是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所以刘备两个半支派曾经打胜仗，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仰赖神，神就应允他们，神应允，那他们就蒙恩了，神应允，他们就能够打胜仗了。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你要打仗，你要呼求神、仰赖神、依赖神，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二十一节，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五万，羊二十五万，驴二千，又有人十万。你看看，大批的掳掠，大获全胜。这都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在仇敌当面前，他们能够什么呀？能够呼求神、依赖神啊，所以他们打胜仗。所以敌人呢，就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乎神，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日子。所以下面一句就告诉你，为什么直到被掳的日子，你应该一直蒙恩就好了。但是他们后来被掳了，所以直到被掳的日子啊。所以我们打仗不能一次打胜仗，一时打胜仗这个是不够的。所以后面就是讲到二十三节讲到马拉基那半支派，他们也是随着刘备啊，老大各如此，我也这样，他不肯过河，我也不愿过河。所以二十三节讲到马拉西半支派，另外半支派没有喜笑话，只有这半支派，他们住在那地，从巴山连到巴利黑门，就是他们也都是住在河东，他们的族长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又是做族长的。你不管你多有名，你是大能勇士，但是你怎么就不肯过河呢？说明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说明没有看重神的命定的旨意，命定的美地。因为神允许的是迦南美地一定要过河，所以他们你尽管有名，你是大能勇士，族长，但不肯过河。最后一小段啊，就是25、26，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神之名的神去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面前所屠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第三次，这里没有提，亚述王来攻击他们，从15章到17章，先后是三次来攻击，两次被掳，三次攻击啊，结果呢就把他们掳走了，直到今日还在那里，直到今日还是被掳啊。所以为什么被掳？因为你开头打胜仗，后来你不祷告神，也不呼求神，而且效法外邦去行邪淫。什么叫行邪淫？就随从那地之神和外邦神啊，这个效法外邦人所拜的那些神，去跪拜外邦神，行邪淫，所以大大得罪神，以至于被掳。所以这两个半支派，我们知道就是随着北国被掳。所以以色列北部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包括两个半支派，所以结果就被掳了。那对他这边呢，我们看保罗的事迹，从24节到末了，24节开始，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巴利菲利斯那里去。所以这就是天父长是怎么效力。这个保罗是个囚犯，结果变囚犯为什么？为特使，变囚犯为特使啊！而且护送他，还让他骑上的牲口，还有护马兵啊、步兵啊、长枪手来一块来护送保护他。这就是因为神的旨意，也是因为保罗是罗马的这个国籍的人，罗马的公民，所以就有这个特权。这不是一切都看见是神的安排，是神的预备，是两边相对。这边是神预备，神效力。你说是谁预备？是天父长预备，是天父长效力，实际是神。保罗遵循神的旨意啊，在这种危难当中，神兴起环境来预备，神预备，神效力。对着那边就是两个半支派开头打胜仗，都预备了拿兵器啊，因为你没有兵器你就不能打仗。那边是这个刘辩加德马拉基半支派，他们勇士出征善战， 这边是神兴起马兵护送前行，这边是可以对保罗，保罗就是属灵的，是哪精兵勇士，虽然遇着难处，他的思维都是什么，保罗也可以说是天国的一个将军了，天国的勇士，所以有马兵护送前行，因为保罗是实在算是一个出征善战的一个勇士。别再看，接着我们就要看25节一直到30节，大家看这一段25到30，天父长写书信，因为他要把保罗护送到这个菲利斯那里，所以他说格老丢吕西亚，就是这个天父长的名字叫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的案，就是给他写信了，向他问案。下面说了，这人被犹太人拿走，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下去救他，救他出来了。神也是天父长，使保罗得到营救，救他出来了。因为知道他告他的缘故，我要知道，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后来一查知啊，查知他被告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这就是天父长的头领见证保罗有什么罪，没有该死该绑的罪，只不过为他们的律法辩论而已。后来有人要害他，把害他的计谋告诉我了，我就立时解他到你这里来。那就是这个保罗的外甥是不是告密了，就告诉他了，所以他就立刻把他解来，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来告他。我们就到30节为止啊，这一小段我们看，这边就是神使得保罗在难中依靠神，结果因为他们依靠神依赖神，所以呢战胜重敌，战胜了什么下贱人的这个人那个人，都是阿拉伯世界的人都战胜了，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靠神蒙神解救，他依靠神所以得到解救，对他那边就是呼求蒙神帮助，这些流变人呢，他们怎么呼求神，这两个半子呢，所以他们打仗得胜了，但是只不过这一次打仗得胜，所以他们得胜了，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的，要知道他的缘故，就把他带到公会，就是指着前面一张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但是保罗是公会前战胜仇敌，保罗一次次在公会面前他都是战胜仇敌，正如对他那面就两个半之半，掳掠仇敌和财物大大得胜，使仇敌都扑倒了，那面是一时的得胜，保罗是彻底的得胜，公会前战胜仇敌，那面是掳掠仇敌和财物。底下呢我们看，所以说保罗是什么呀，得到了天父长对他的帮助，那就是因为保罗没有罪，所以得神助，得到神的帮助。对他那面就是因为犯罪以后就被掳了，所以说直到被掳的日子为止，就说明他们因为犯罪所以结果被掳，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脱离敌人的手，一面是敌人被杀扑倒，保罗有天父长这样的又写信又护送，所以呢使得保罗那个脱离仇敌人的手，那边呢也是他们头一次因为他们依靠神呼求神，所以敌人被杀扑倒，很多人都被杀扑倒，他们得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就是那边就是被掳，这边就是保罗蒙救第31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就带到安提帕去，第二天就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就来到了该撒利亚，就是辗转的先到安提帕去，以后又带把他带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该撒利亚这该撒利亚就是神借着环境把他带出了耶路撒冷，脱离了虎口，所以结果就来到了该撒利亚，神的旨意在该撒利亚保罗在那里有神的工作，那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个耶路撒冷这些大祭司这些人又跑到该撒利亚来告他，以至于保罗有机会就是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一次一次的，虽然是作奸，还是给神做见证，在该撒利亚为主做见证，但是脱离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他们要杀害他的这个虎口，就脱离了。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么整个这段呢就是说那个 巡抚就看了这个文书，就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后来知道他是基利家人，后来呢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以后，我要细听你的事，所以就吩咐把保罗就留在当时的希律的衙门里，也就是说把他留在该撒利亚的监牢里。表面看保罗还做监，实际上这个实在是神恩待保罗，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待了两年之久，这可以说是保罗的朝臣，在苦难中神给他有一段休息，苦难中神给他有一段等候，苦难中他给神给他有一段蒙恩，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一面作监，一面还有机会给主作见的，甚至还对这个巡抚都作见的，像巡抚都讲论神的道。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保罗步步向前行，这不是吗？离开了耶路撒冷向前走了，步步向前走。这个那边就是马拿西半支派也不肯过河，你不肯过河，你就灵性的倒退，开倒车停步不前，是吧？不肯过河，这边就是步步向前行，步步向前行。一面我们看到什么呀？那面是讲到马拿西支派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族长。这在这边来就是天国的勇士，马兵的护送。那边是马拿西的大能勇士，你这么有名的族长，又是大能勇士，但是仍然是在哪里？仍然是在河中，没有过河。但这个这边呢，保罗本身就是天国的勇士，是有马兵护送，他真正奔向罗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马拿西支派的族长勇士，虽然很有名，你还是在河东，你还是裹足不前。再看33、34呢，两边相对，一边是什么呢？一边是保罗坚贞神旨不妥协，所以才把他送在监牢里面呢，还给他只留在监牢里面，因为保罗一直就坚持神的道，他没有妥协。这个那边就随从外邦行邪淫，那边就是两个半支派之中就随从外邦，以后行了邪淫。因为保罗现在为真道做囚犯，这不还是做囚犯吗？为真道的缘故做囚犯，那边呢行邪淫得罪神，结果成了什么？成了亡国奴了，成了罪奴，行邪淫成罪奴。因为后来被亚述整个掳去了，成了亚述的奴隶了，成为罪奴。你行邪淫，你就是罪奴。但保罗先是囚犯，但是他是为真道的缘故，主的道在保罗身上一点都没有被捆绑，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犯罪首先被掳，两个半支派跟北国一块被掳，这边是无罪被囚监内，一面是为道受苦，一面是为罪受罚。所以你别看外面都是受苦，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保罗说为什么？为道受苦，那边是为罪受罚。一面是那边被掳了，分散列邦。对他这边保罗进了监牢什么意思啊？进了逃城，实在是进了逃城，神给他有个避难所，神给他有休息的机会。接下来呢24章、25章保罗继续为主做见证，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继续做见证，那边是被掳到外邦，整个的分散被掳到外邦。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正效法保罗，遵旨意，遵神旨，所以他能够蒙神拯救。那边是你犯罪罪，犯邪淫，犯罪作恶，那么结果你就是被掳，神不帮助，没有人拯救你，借着仇敌把他掳走，这就是得到了拯救。
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遵主旨，仰望主，蒙拯救。遵主旨，仰望主，蒙拯救。